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上次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中共窃国60年这个话题，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上次节目中我们谈到了毛泽东时代是第一阶段，靠诺言骗取了大多数城市和乡村人民的支持，夺取了政权，然后建立了一个违背自己诺言的专制政权，又用了10年的时间剥夺了全国人民的财产，美其名曰公共财产。民主没有了，这个公共财产经营到了全国人民饿肚子的地步。到70年代下半期，全国上下、党内党外、民怨鼎沸，都认为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不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好，一党独裁的所谓民主集中制不如议会民主更真实一些。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一场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支持的政变，毛泽东的夫人和毛派的干将们被抓了起来，判了刑，关在了监狱里。人们为此而欢呼，是因为人们希望这代表中国要变天了。但是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却让大多数人失望了，他坚持继续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批评和怨愤，爆发了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邓小平看准了这个时机，打出了适应大多数人愿望的旗号，一举击败了大权独揽的华国锋集团，掌握了国家领导权。他的许诺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并且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邓小平曾经被毛泽东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相信他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以心狠手辣、不讲信用闻名于党内外，他不用毛泽东那样循序渐进的麻烦手段，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曾经帮助他上台的民主派。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他的政治行动就是消灭党内党外的民主派，用消除精神污染来抵制民主人权的运动，用严厉打击犯罪的运动，在实际上取消了刚刚建立的法治体系，一直发展到直接镇压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和整个社会的希望背道而驰。在彻底背弃了上台时的民主诺言之后，邓小平和江泽民许下了一半独裁一半经济发展的诺言，大多数人无奈地把希望寄托在没有自由但可以发财致富的理想上。9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的确很快，但是腐败的发展速度更快，垄断市场机会的手段也迅速成熟起来。这个很快的经济发展只是少数人的发展，大多数人仍然深陷在贫困之中。发育不良的国内市场和大部分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模式显然已经走到了头。邓小平许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诺言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是把属于全国人民的公有财产和机会转移到当权派的口袋里去了。这是真正大规模的窃国大盗，比毛泽东更直接、更凶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引发了人民极度的不满，从温和的到暴力的反抗越演越烈。江泽民的三种精英相结合的赎买政策，最多也就是收买了大部分的文人知识分子。正如古人所说的“小恩小惠未变”，你不可能收买大部分的人民。何况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特点是资产阶级直接掌权，他们的政策基本点就是要保障最大限度的剥削，不可能允许全社会想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决定着邓小平的路线走进了死胡同。胡锦涛集团为了解开这一道死结，正在探索着第三次窃国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可能回到古巴和北朝鲜的状态去，只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状态下实现。经过多年的试探，学习北朝鲜的道路肯定不现实。那么希特勒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不是有效的药方呢？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实验发现，排斥帝国主义的所谓爱国主义是足以迷惑一部分的人，但也只能迷惑一部分的人。必须像希特勒那样制造出一个强大的内部的人民公敌，才能骗取大多数人的恐惧，才能迫使恐惧的人民团结在流氓政权的周围。于是西藏人民被妖魔化了，新疆人民被妖魔化了， 煽起的排犹情绪已经接近了希特勒的时代，相当一部分有爱国主义情节的善良的人民逐渐的不知不觉的走上了胡锦涛的贼船，不自觉地充当了新纳粹的打手和吹鼓手，人民会渐渐忘记自己的苦难，成为生虚火发高烧的纳粹冲锋队，受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这一阶段的窃国，其危害性可能远远大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有理智的中国人都必须奋起反对胡锦涛的新纳粹运动，阻止更大灾难的发生。谢谢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